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纵览中华数千年，神州大地英雄出。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我是安琪。上集啊，咱们说到老张头一家为了地里庄稼和邻居老王家大打出手，老两口吃了败仗就跑到村外抱头痛哭。顺正好在地里收割，看见这情景啊，就过来劝解。老张头说，今后我们这日子咋过啊，要么到地窑那儿上访去。顺就安慰他说，别担心，我的庄稼也成熟了，你们拿去吃吧。老两口又高兴又吃惊，张大妈说，哎呀，天下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，比我那邻居老王好了不知多少倍，我明个儿就骂他们去。顺劝他说，人与人之间呐，还是应该礼让，邻里邻居的难免有个磕磕碰碰，相互多体谅一些，就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大家和和美美，快快乐乐的生活多好啊。这老张头两口子回去一琢磨，就是这个理啊，自己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没有个半大小子明理啊，心下那个惭愧啊。第二天一早，老王家听到有人敲自家大门，打开一看，是隔壁那厉害的老张媳妇儿，以为又是来骂架的。想不到老张媳妇说，她是过来道歉的，过去她一张刀子嘴不知伤害了多少人，真的是很对不起哦。这一下倒叫老王家不好意思了，赶紧把多收的庄稼给老张家搬回来了。从此两邻居你谦我让，真的是生活得快快乐乐。其他村民也受到影响，整个村的村民都越来越和睦了。后来啊，听老张家说了事情的原委，大家对村外开垦荒地的这个大男孩啊，是刮目相看。原本只知道这孩子是被后妈赶出来的，大家都可怜他，没想到他还有这么高的道德修为。跟他一聊才发现，这孩子可不是个无知粗野的放牛娃，他师从修道人悟成子和影寿子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说起治国安邦来头头是道，不仅情商高，智商也高得很呐。于是大家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来问他，邻里纠纷了也来找他调解。再后来，连外地的人也听说这块地方的人古道热肠，互助互爱，而且可开垦的荒地也多，于是都搬过来住。结果一个小村庄规模越来越大，俨然成了一个部落，而顺呢，无形中成了这个部落的首领，他的善德和才华被传送到四面八方。
顺处处为他人考虑，宽容忍让，德化众人。尚书大传说，顺不登而高，不行而远。许多人慕名迁徙到顺居住的地方，于是顺居住的地方一年就成了一个小村落，两年就成了一个小镇，三年就变为拥有好多人口的城市。据荀子尧问记载，尧问舜曰， 我欲治天下，为之奈何？舜说，主持政务专心一意而没有过失，做细小的事也不懈怠，忠诚守信而不厌倦，那么天下人自会归顺，又哪里要特殊的办法去招引使民归附呢？
舜提出了侍奉天、治理土地和关心百姓的为政理念，和帝尧不谋而合。两人秉烛夜谈，越谈越投机。帝尧发现舜竟然也是个做陶器的好手。当年帝尧把鱼陶的瓦罐打造成个顶级名牌，别的地方争先效仿，却基本是假冒伪劣产品。只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也能打造出质量上乘、做工精致、可以和鱼陶牌媲美的陶器。想不到那里的陶器啊，就是在舜的指导下做出来的。更让帝尧惊讶的是，舜在音乐方面也颇有才华。两人说到兴头上，你弹我奏，你唱我和，好不热闹。帝尧当下就把自己珍藏的一把上佳古琴送给了舜。这天帝尧回到后宫，还在回味刚才和舜的交谈，不由想，这么好的小伙子，要是我的儿子该多好啊。恰好他最宝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前来请安，看着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帝尧心念一动，就跟女儿们说，我觉得这个舜呐，是个帝王之才，他要是继承我的地位，老百姓就有福了，我呢也算对上苍有个交代了。你俩待字闺中，舜又尚未婚娶，那你们俩有谁愿意嫁给舜吗？两个女儿早已听说舜的美名，就同时红着脸回道，女儿愿意。两人都一口答应，帝尧反倒愣住了，那把谁嫁过去好呢？两个女孩从小就一起长大，同进同出，从没有红过脸，连一块糕点都要分着吃，感情好得很。尧一想，要么就一起嫁给舜吧，两个人还可以相互照顾，也不要为父我牵肠挂肚的了。于是女儿们就遵父命，喜滋滋地一起嫁给了舜。舜离开家这么多年了，虽然辛勤耕耘，但平时乐善好施，身上并没有什么积蓄，所以虽然时常在荒年暗中接济父母粮食，但一直都没敢去探望父亲和后妈。现在成家了，于情于理都得先去看看长辈吧。帝尧觉得很在理，就赏赐给他一些财物，让他回去省亲。于是舜就带着妻子娥皇和女英一起到他父母家，并打算在那里住段时间，以尽孝道。娥皇和女英按照现代人的说法，也算是出身豪门的白富美、官二代，但是两人却贤惠、勤俭、恪守妇道，跟着舜来到乡下的父母家，孝敬二老，关爱弟妹，毫无怨言。他们回到家乡后，舜的父亲、后母和弟妹开始也挺高兴的，毕竟一下子成了皇亲国戚了。可是很快心里就不平衡了，尤其是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，看到舜娇妻相伴，衣锦还乡，那个生气啊，嫉妒之火使他们的心灵完全扭曲了。 两人恶从胆边生，就想出一条毒计来，准备置舜于死地。一天，后母对舜说：“舜呀，你这次带回来不少东西，都没地方放了。你看后山上，咱家有一个谷仓，咱把它打扫打扫，给你放东西吧。不过那个谷仓年久失修了，你明儿个上去把房顶补一补吧。”舜不疑有他，自然答应了。第二天出门，正是艳阳高照的大热天，娘子娥皇从屋里跟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个大斗笠，说：“相公啊，这大热天的，你把这个斗笠带上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女婴也从屋里出来，手里也拿着个一模一样的大斗笠递过来。舜看两个娘子都那么温柔体贴，心下很是感动，不忍服两人好意，干脆就把两个斗笠都接了过来，叠起来戴在头上。爬到谷仓上，舜刚开始修补，却突然被一股浓烟呛到了。他扭头一看，哎呀，不好，谷仓失火了，火苗呼呼地往上窜，眼看着就要烧到屋顶了。而刚才上来的梯子呢，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。舜要是待在这屋顶上吧，就算不被烧死，也会被浓烟呛死。那赶紧跳下去吧。舜环顾四周，才发现这谷仓啊是建在后山坡上的，从这边跳呢，正好是火势最猛的地方，跳下去就得葬身火海。往那边跳吧，又正好是个陡峭的山坡，坡上乱石嶙峋，跳下去是必死无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，历经磨难，初心不改。火势顺着风势愈发猛烈，
愚顺善待他人，心胸开阔，
就被兜头砸了一簸箕土。
在生死关头，
他刚迈出一步，却一脚踏空，身体直坠下去。